一七六六理财百宝箱，
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中心。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hris 克里斯。
好，克里斯，
嗨，
我最近啊、去逛了几家书店。
嗯，
你知道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吗？
什么事啊？
发现了我10年前在书店看到的书，现在又出现了。
又出现了。
是啊。
现在出版业这么不景气，还有这么长存热卖的书哦。
你可能换个角度想想，这本书是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它10年前出来，就大家可能销售一空，现在又开始重新再又热卖，所以它又摆在畅销书的这个区块里面了。
前几名的概念。
对，它就前几名啊。
哦。
所以它可能卖得非常好哦。
嗯。是哦，
嗯，
我大概知道的话，只会是有教科书吧，因为教科书只要有学生，它就一直存在。
这本书啊，很特别哦，你要说它是理财的书吗？它好像也像是，
嗯，
但是啊，你只要仔细去看它，它好像跟理财并没有完全直接的关系，
嗯，
也就是说，好像我们通常一般理财的书，它会告诉你我要买什么样的，可能是股票。或者是基金是什么样的金融商品，
嗯，
但它这本书呢，它完全没有告诉你。你要买什么样的商品，
是
但是它却跟我们的这个理财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好像又有点关联性。
所以它不是教工具，
它、对，它不是教工具
啊，所以就不是像那种坊间什么如何第一次买股票就上手。
哦，不是不是不是，它完全不是这方面的这种类型的书。
嗯，那是什么书啊？这样好好奇哦。
这个书呢，它在这个归类里面，我特别去翻了一下它的版权页、它被归类在哪里呢？它不是归类在理财类哦，它的这个归类是在金钱心理学。
心理学啊？
对，它是金钱心理学。
嗯，
所以呢，它就类似于像前一段时间很流行的行为财务学，大概类似是这样子这方面的这个书籍。
所以它，所以这本书应该是，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应该它是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投资理财或是财富这件事情嘛？
没错，也就是说，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你的人生，你才比较有机会，甚至于可以说你就可以致富了。
哦，这个还不错哎。
嗯，
用心理学的角度，好像很多事情都跟心理学，好像都可以扯上关系。
对。其实基本上来讲，投资理财啊、跟我们在人生整个在做事业也好，或者是你做人的这个做人处事，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嗯，
对，大概是这样。
对啊，就是我们记得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过，其实投资理财其实跟人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哎，没错，人性呢，往往都是决定你会不会赚钱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应该在投，就是说我要做任何选择，或是我要做哪一个投资工具使用的时候，我要抱持正面心态，说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可以成功。
没错，就是你只要说一定会成功，你就一定会成功。
嗯，然后每天早上起床看镜子就说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变帅了。至少你的这个人会变得更有信心了、
啊。
那你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吗？
感觉应该就是一种肯定自我的吧。
嗯，他的书名呢就叫做《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
哦，
这个书哈，
想的和你不一样。
对，其实这个书哈，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看过它了。
哦，
那只是现在我只是刚好最近在书店，我很压抑。它怎么会变成畅销书？这不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吗？怎么还会在畅销？那后来我看了一下，它应该是又被拿出来重新再印刷，然后又重新摆在那边，就代表它应该是一本。非常受欢迎的书，
我是说，它的里面讲的东西其实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对，因为真理就永远是真理嘛，它不会因为时间的岁月而就变成不是真理。
嗯哼哼。
那这本书上呢，它的封面呢就特别强调5分钟换一颗有钱人的脑袋。
嗯。
所以呢，我们只要读了它呢，我们马上就会变成什么？脑袋就会变有钱了。
哈？有没有这么厉害？
是啊，所以它。他讲到，他说我们只要掌握好17种的思考方式，就能够创造财富，改变人生。这本书好，在这个《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跟美国的《今日报》，他们都是属于畅销书的排名的第一名啊。
哦，所以他其实是说，我们想的东西只要改变了，我们的致富的或是创造财富的方式就会变吗？
我们的只要说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们就会致富。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哦，
嗯，对，因为这个作者哈，他基本上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谈到的其实都是你的行为模式跟你的思考逻辑。
嗯，
他并没有告诉你说你要买什么股会赚钱，买什么股票会赚钱。
嗯，
这个也牵扯到一个问题啊，就我常在想，就是我们上次提到说这个九一法则，就九成的人是赔钱的嘛。
嗯，一成的人才赚钱，
对，
而且通常都是大企业或者财团。
那现在其实那九成的人里面呢，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呢，他常常去跟人家问名牌，比如说他可能到券商的这个营业部去问营业员，哎，你有什么名牌？嗯、你没有名牌给我，就不在你这边下单。
啊啊啊！
那像这样子的人呢，注定就不容易赚到钱。
嗯，
好，因为他一听到只想要听人家的名牌，但是他不知道名牌是风险很高的。
嗯，
然后他没有自己的投资的理念跟想法。
嗯。
这种人基本上他是不会赚钱的
哦，因为他是相信别人，不是相信他自己。
对，那所以观念正确了哈，我们做什么事情哈，不见得是投资哦。你知道观念正确了，我做很多事情就都会正确。
嗯嗯嗯。所以它是一种所谓的概念吗？还是说信念？
它应该是一种信念啊。
嗯，
这个作者在书中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他说他没有现金了、啊，所以他用信用卡就借了2000块的美金，当做他的创业资金。
哦，
因为他想要做一个生意了、
啊，嗯嗯嗯、
他就开了一家在北加州那边开了一家健身用品的经销店。
嗯，
好，那他说呢，他运用了他从有钱人身上学来的经商策略，还有思考策略。第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吗？
第一件事情。不知道，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
哦，
嗯，而且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嗯，
当你只要一旦认为你会成功的时候，你距离成功大概就不会太远了啦。
嗯，也有一个，应该说是像自己自信心或是能量状态变好的时候，就会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顺。
对，没错，他除了他相信他自己会成功之外呢？我们通常我们会有一些习惯，就是做事情三分钟热度
啊、
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对，
所以这作者要提到呢，他说我发誓我会集中心力，直到我成为富翁才离开这个事业。好，所以他是一个有坚定的信念，而且他坚持到最后，
嗯，
他才离开这个事业。
嗯，
所以
没有半途而废。
对，他没有半途而废，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只要能够坚持的话。最后一定会成功。
嗯嗯嗯。
那当然，创业赚钱也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我要告诉自己，如果没有赚到钱，我绝对不会离开。
对对对对，没错。你就是要秉持这样子的信念，你就会赚到钱了
啊、
这个好像也包括我们之前有讲到的一些股票的投资啦，或是你基金的投资。
嗯。
好，那尤其是定时定额，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有提到说，定时定额呢，你即便在风险。就说在这个市况非常糟的时候，
嗯，
即便你碰到金融风暴，你还是不能够停止扣款，就是你要坚持下去。
嗯，
那接下去等到这个风暴一旦过去之后呢，哎，你就海阔天空了。
嗯，
你反而可以赚到更多。
嗯，
好，那大部分人都在那时候惶恐害怕，所以他赚不到钱。
了解，
对，
所以它是一个目标设定，就是说我第一个是我相信我会成功，然后我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程度才可以结束。
对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有信念，然后再去做这个事情，他成功的机会就相当的大。好，所以他这一次呢，他做这个生意呢，他形容呢，他这生意真是太成功了。好，2年半呢，他就开了10家的分店。
嗯，
好，那后来呢，他还把公司一半的股份呢，用160万的美金呢，就给他卖给另外一家公司。
嗯，所以他当初才借了2000块
的美金，
2000块，然后2年半就变成160万。
那个是一半的
一半
股份，他用160万的价格就卖掉了。
嗯，
好，所以他就变成说，哎，我其实还有一半是我自己的股份呐、啊。
嗯，
然后另外一半他就先获利，先落袋为安吧。
嗯嗯嗯，
对，所以他就是，所以他经历了这一次的这个事情之后呢，等于说他是一个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创业经验，
嗯，
好，那他之后啊，陆陆续续他就把他的这个经验啊，就以这个课程的方式啊，就传授给一般的人
啊、
哦， 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呢以追求金钱和成功的内在游戏为主题的有钱人脑袋秘籍训练课程，
就是让他自己过去从一开始要借钱到最后是获利的部分去整理出来的。
对，他把他的这个所谓的，他有提到说有一个内在的游戏，他所谓内在游戏呢，是一个工具箱的概念。
工具箱，
对，与外在游戏结合，外在游戏就是什么？就是工具。所以他其实告诉你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他把他的这个课程哦，利用这个内在跟外在把它结合在一起，它可以让每一个人都一飞冲天。哦，他说呢，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在书里面学到，怎么样掌握内心的金钱游戏，赢得外在的金钱游戏，就是如何利用有钱人来思考，让自己变得有钱。
嗯，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悬。难怪是跟心理学有关，所以应该是说他是先改变自己的内在思维。
对，没错，哦，他改变了他自己的这个思维，改变了他的想法。好，那再来就是说，因为你的思维改变了，然后你的这个想做法就会跟着改变。
嗯 嗯。
然后呢，你只要跟着你的想法，让信念去执行的话，你就可以变成有钱人。
OK。
讲起来好像也很简单。但可是实际上你真正要做到的话大概就比较困难一点。
嗯，这跟我之前听过的一个财富的定义还蛮像的，就是说好像他那个定义我记得是这样讲，说他说真正的财富啊，不是你有多少有形的资产，而是当这些东西通通没有的时候，你剩下来可以再重新运用的东西，好像就是这种无形我自己的思维能力啊等等的那种概念。
对，因为所有的事情啊，应该是都来自于你怎么去想。
嗯，
好，那你怎么去想，你的思维呢就决定了你的这个行为。好，怎么想之后呢怎么去做。
嗯，
那如果你的做法呢跟你的想法可以 match 的话，
嗯，
基本上大概距离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应该就不至于太远。
嗯，所以它其实开始的概念跟那个心想事成的还是有点类似。
对，所以他就提到说呢，他一开始呢，他在他在做这个训练课程里面呢，他都会问他的学员，他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有多少人呢是来这里学习的？
嗯，
他说就有人提到说呢，他说阻止我们成功的并不是我们不懂的事情，那些我们深信不疑但其实不然的事情，反而是我们最大的阻碍。
你说哦，原本相信的东西是错的，但是我们又一直相信它。
对，好，所以他就讲到说，这本书呢，与其你说它是学习，还不如说是抛开你所学到的东西，因为你一定要认识到，就是你自己原有的思考行为模式造就了今天的你。
嗯，
所以他在讲一些什么样的概念呢？他其实在说，你为什么今天会没钱，就是因为你用了这样子的思维模式，所以你会没钱。
嗯，
那你今天呢来我这里，你就要把你的思维模式，原来的思维模式，通通都抛掉。
嗯，
所以他会说，抛开你所学到的东西。
哦，
对，那你改变了你原来的这个行为模式之后呢，你就有机会变有钱。但是你如果还是跟原来一样，你就知道现在你就是没钱了。
嗯，
之后呢，你还是一样会没钱。
嗯，
因为你还是用同样的模式去运行。
就是说用相同的方法想创造不一样的结果，这个是有点是愚笨的概念。
对对对，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嗯，所以他把它视成一种因果关系，就是你的正确的思维就带到有钱的结果。不应该说不是说不正确，是说没有一个完整或是结构性的思维的话，可能就会是让你现在觉得，哎，我怎么还钱不够这样子。
对，没错。而且很多东西啊，他自己亲身去试验，他会建议就他学生，你就要自己去试。所以他说呢，你不要相信我讲的任何一个字，而且你要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亲身试验这样的概念。
嗯，哦，这样老师还蛮特别。通常老师都会说，你要听我的，我说的才是对的。
对，
他反而是说叫你不要相信他。
对，所以说他基本上人家就是有他的一个独特的地方，所以他可以变成有钱人。
嗯，
哦，那也就是他的想法呢，可能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
嗯，
对。
OK， 所以有钱人想的不一样，所以他就是真的要告诉我们有钱人到底在想什么。
对，他基本上他就是想要告诉你说有钱人大概是怎么样。
嗯，
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觉得说呢， 金钱蓝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好，那我们等一下呢，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告诉各位说，我们来看看金钱蓝图到底为什么很重要。好，那么先休息一下。好，刚刚讲到是说要有一个正确的金钱蓝图。那钟老师啊，你这样有看过的话，它里面金钱蓝图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对，他有特别提到，他说金钱蓝图是怎么形成的呢？他常都会讲说，他去上节目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习惯，他说一定会说出以下的这段话。他说，给我五分钟，我就能够预测你下半辈子的财务状况。
这么厉害？
是。他就是这么讲，他说只要给他五分钟，他就能够预测你下半辈子的财务状况。好，那他怎么做到呢？他说他只要跟你聊几句，他就可以看出你对于金钱还有成功到底怀抱着一份怎么样的蓝图。
嗯，
好，他说啊，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金钱和成功的蓝图，它甚至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这张蓝图呢比其他所有东西的总和都更能够决定你的金钱命运。
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应该是说我们最直接面对或是认知的金钱方式嘛。
对，他也特别提到，他什么叫金钱蓝图呢？他说呢，建筑蓝图，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不是会有建筑蓝图吗？
对啊，就画那个蓝草图嘛。
对，那个是施工图嘛。
对啊，对对。
好，他说就像建筑蓝图盖在房子之前所做的计划或设计一样，他说呢，你的金钱蓝图哈，就是你对金钱所拟定的计划，或者是呢所采取的态度。
那所以是说要记账，因为如果说我要规划的话，所以是他说要记账的概念。
嗯，对，可能就是类似，就是说你要先有一些计划，可能记账也许是一种。
嗯，
那我要怎么样去在这个，譬如说我现在有10000块，我怎么样去运用这个10000块？我事先可能要先去做一些这个规划吧。
嗯嗯嗯，
对，大概是这样子。
哦，
然后他也特别提到哈，就是说。他认为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公式很重要。
公式啊，哦，这个还有公式的。
对，他觉得呢，哎，想法呢，好，会营造成感觉，感觉呢会营造成行动，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结果。
嗯，想法会产生感觉。
对，
想法会产生感觉，所以就是说我在想一件事情，我觉得哦，我要考试了，很紧张，然后我感觉就会越来越紧张了。
对，那你紧张了会去做什么？
因为紧张考不好，所以就会去念书。
所以说你就感觉就产生了什么行动。
嗯，
好，那因为你跑去念书了，所以怎样行动就会产生了什么
结果？
对，那个结果可能就是好的结果，因为你跑去念书了。
哦，
那有些人可能不是这样啊，有些人可能是一紧张，好，越紧张呢，他就跑去玩，
舒压，
对，舒压
吃东西，
然后玩的结果呢，他一样去行动了，只是他的行动跟你不一样
啊，
他可能跑去玩。到最后呢，产生的结果，那可能就产生什么烤鸭蛋的结果，
嗯，或是跑去吃太多，吃一吃就变体重上的结果了，
对，就会是这样。所以呢，他说呢，你的金钱蓝图呢，就包含了什么？你对金钱的想法、感觉以及行动。
嗯，所以还是有一个是行动。
对，他认为呢，其实你的一些行为哈，你的想法。包括这些行动，他认为你所接受到的这些资讯啊，或是城市设计的这形成的，特别是什么小时候所接受到的资讯。
小时候，
对，就是你在幼儿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受到什么？受到你家人的影响，
嗯，
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对金钱的态度，就会影响到你未来长大以后对金钱的看法。
嗯，但这样子，如果我已经是从小被养成的概念的话，这样我还有办法可以改。
嗯，你去上他的课就可以改了。
嗯，
对，基本上就是你原来的这个金钱蓝图，你原来的这个行为模式是长这个样子。
嗯，
但是当你透过了一个训练，然后去做了改变之后呢，也许你就会有机会变成有钱人。
嗯，所以一样是说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就会改变。哦，因为他说第一层是想法。然后最后是结果，所以你回到源头改变你的想法之后，其实带动最后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对，虽然他就讲过嘛，想法产生感觉，感觉呢又产生行动，那行动呢最后就变成什么结果？
嗯，
好，那所以说他就产生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你的想法从哪边来的？ 为什么会跟别人不一样。
嗯嗯嗯嗯。好，
那这个作者他觉得呢，我的想法呢可能来自于什么？心灵储藏柜中的资讯档案。
啊，这个是什么？有点悬。
对，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资讯呢是从你过去的程式设定而来，也就是说你过去所受到的制约决定了你心里面会出现哪些念头。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某人的心灵受到了制约。
哦，我知道有之前有上过课的人开玩笑说，如果看到一个人就是年轻的人开了一个非常贵的跑车过去，你脑中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对，他可能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嗯嗯嗯。
所以啊，那个作者他也提到说，哎，为了反映这样的认知哈，他可以将这个实现的程序啊稍微做一个修改，就我们刚刚讲的想法啊产生行动，行动
对创造结果。
对，这个呢，如果说你一开始呢，哎，你可能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设定，对，你的设定呢就会产生你的想法。好，那你的设定从哪边来呢？就是可能会跟你小的时候你听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有哪些的这个遭遇会有关系。
嗯嗯嗯，
对，所以设定呢会产生想法，想法产生感觉，感觉产生了行动，你的行动呢就会产生的结果。
嗯嗯嗯，所以是说我们小时候的部分已经被设定过了，所以如果要调整的话，就是我们要重新再去做一次设定。
对，然后因此呢，就像什么处理个人电脑一样，你先改变你自己本身的程式设定，就是跨出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一大步，朝向新的结果前进。
嗯嗯嗯，
对，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说，哎，我假设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长大时候是不是一定不能改变？其实不是啊，只要你把你的头脑去做一个程式设定的改变，你就会有机会可以照新的模式去走。
嗯，
到最后呢，哎，可能就会成功变成有钱人。
OK， 所以他的那个里面应该就会有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去调整自己设定思维的方式喽。
对，他基本上他会告诉我们，就是说，哎，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调整嘛。
嗯，
那他认为说呢，第一种的影响呢，大概是在这个语言上的一个设定。
语言上的设定。
对。你在那个克里斯，
哎，是。
问你啊，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听过哪些金钱、财富和有钱人的对话这些相关的事情吗？
金钱会有，可应该有吧，就是可能家人在讨论说，哦，可能最近要缴房租啊，缴电费啊，然后所以我们的钱要怎么样用啊，或是有看家人在做投资理财啊，说啊最近股票大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们有听过他们在讨论这些事情。
对，那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你的这个这些家人有说过这样的话？钱呢是万恶的冤首，储蓄呢是为了不时之需，有钱人都很贪婪，是一种罪过，钱很脏，你要努力工作呢，才能赚到钱，钱呢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有听过这样子的话吗？
前面几个还好，但是那个你要努力工作才能赚到钱，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个倒是还蛮常听到的。
对，所以很多人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哎，我们爸爸妈妈可能会跟我们讲说，哎，有钱人可能你不能那么贪心，你要本本分分，你要安安分分的这个脚踏实地的工作。
嗯，
好，然后你去赚呢你应该有的薪水。
嗯，
这样子呢安安稳稳的过一生。
哦，
一般家人可能会这样子告诉我们。
嗯，
我不晓得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教育你的，
就至少还有一个基础的稳定状态，就是不求大富大贵，但是至少要能够可以让自己温饱这样。
对，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你一开始的语言设定可能就会让你觉得说，我赚很多的钱呢是件不道德的事情，是投机取巧的。
嗯，
好，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一开始的金钱蓝图。
哦，嗯，所以要，因为我也听过人家说，你要越喜欢钱，钱才会喜欢你，这样概念。
对，但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父母可能跟我们讲说，你要脚踏实地的去赚那个安安稳稳的薪水就好了，不要去乱想，东想西想，你到时候去创业，没有赚到钱，你赔了一屁股债。
嗯，有，
他可能就会告诉我们是这样。
嗯，
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受的这个环境，我们受的这个教育，我们有时候没办法改变嘛。
嗯，
但是当我们自己长大之后，有自己本身有思考能力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换个角度去做一些思考，也许就会我们的人生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嗯，对。所以其实， 像这些刚刚老师分享那几个常听到人家讲的部分啊，就是其实好像也是在帮助，就是说我们去察觉说我们自己周边是不是真的常常有这样子的概念，因为如果好像不特别提醒，好像这种东西就会变成哎、欸、就是这样。
对，然后那个他这个作者他也提到说，他小的时候啊，每次啊跟他爸爸要钱的时候呢，他爸总是会大跟他对他大叫，他说我是钱做的吗？啊，他就说他总会开玩笑的讲说啊，我希望是啊，那我一定会要一条手背，哦，一只手，哦，就手指头。
嗯嗯嗯。
他虽然跟他爸这样开玩笑，但是他爸爸从来没有笑过。
啊，
那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就是他爸爸可能对于金钱的看法，就是属于比较保守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嗯，
所以就造成了，哎，他可能在小的时候环境就是这样。那当然就是之后呢，随着年龄的这个长大，环境的改变，他也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想法，所以他最后呢才能会变成有钱人。
哦，所以他去理解到说，哦，原来那样子想其实产生的结果是不好的，所以他必须要去做一些改变吗？
对，没错。哦，他这边也特别举到一个例子哈，他说他有一个去他那边上课的学员哈，
嗯，
他说哈，他的问题啊，不是他赚不到钱，而是他留不住钱。
哦，嗯，
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很会赚钱的，他的年收入啊，他说九年来哈，都超过80万美元了。
八十万美元就是3000多万，哎不，2000多万台币。
差不多，
嗯，
好，就差不多2000多万的台币。
嗯，
那台币2000多万，哎，你想想看哦，这个在台湾来讲，它就是一笔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收入来。
对啊，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这个在这个以我们金融业来讲的话，都是很高阶的主管，你大概才能够拿到这么高的薪水。
嗯，
好，那但是他觉得说，哎，虽然他的这个收入这么高，但是他还是觉得说钱不够花，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有办法花钱、借钱。或者是说因为投资不当产赔，总之呢，他来上课的时候，你看到他每年赚这么多钱，
80万，
对，九年来都是这样的，可是呢，他到最后他的财产净值几乎是零，就他来上课的时候，嗯，也就是因为这样，哦，他赚那么多钱，可是钱却留不住，所以他才会跑来上课。
嗯，
哦，然后他那当然了，就是说这个老师呢，他在接受这个学生的时候，他就问这个学生，就是他的这个之前的金钱蓝图，他说这个学生就告诉他，他说在他成长的阶段啊，他的母亲啊总是告诉他说，有钱人都很贪婪，他们靠穷人的血汗赚钱，赚的钱呢够用就好，多赚就是猪了，
就是好像把有钱人当成吸血鬼的概念。
对，所以呢，他母亲的语言怎样，就制约了他，
嗯，
就他认为说，欸，有钱人都很贪心。
嗯，
所以他心里头呢就把钱和贪婪画上等号。
嗯，
那因为他不想变成贪婪的人，所以他潜意识里面会变得不想要富有。
嗯，
所以虽然他很富有，因为他赚很多的钱嘛，
对，
所以他就会
尽量花，尽量花，
竭尽全力的把它给花掉。
嗯，
对，就是这样。
那我应该当他好朋友，去把他的钱吸到我身上。
对啊，这样是最理想的。
嗯嗯嗯，
对。
OK， 所以他这样子的话，那他就是可能就是他察觉到自己，哎，欸，原来在那个就是那个老师他跟他讲这些概念之后，他理解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开始去重新调整这样的概念。
对，他说好，假如说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啊，他会必须深植的感情和冷硬的逻辑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情感几乎是每战必胜。好，所以你看哦，我们人哈跟这个机器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什么？在于人有感情。
嗯，
当你有了感情之后呢，在很多时候你会做出来的一些决策，都会是不太理性的。
哦 ，OK，
对。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学生呢，后来他上了这个课之后呢，他说他运用了这个老师教给他的一些技巧，所以他的金钱蓝图呢就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嗯，
所以后来呢，不到两年呢，他就变成了大富翁。
嗯，
那当然他可能是在讲说他赚的钱呢就都保留下来了。
嗯，
就不是像之前就把他
不是在乱花了。
对，就不是把它花掉了。嗯，好，
就是重新设定了他的想法。
对，
嗯，所以其实真的很多东西要解决问题，都要找到最应该说最基础的根源，去把那个根源解决掉，其实后面其实顺道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都不会再出现的。
对，所以说呢，重新设定语言模式哈，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把你过去的这个一直潜藏在你内心的那些不对的观念给它打破掉，你才能够建立一些新的观念，重新再出发。
了解。好，所以大家在这边思考一下，等一下休息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下，到底之前有听过哪些对于钱的负面想法，然后尽量把它排除在外喽。
对，没错，就是这样。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刚在休息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自己以前到底都怎么样看待金钱的呢？
对，他在这边啊，我要特别强调哈，就是这个作者哈，他有提到一个促成改变的强效秘诀，那个叫做什么？宣言。
宣言啊。
对，他说你一定要把手放在你的心上，提出一个口头上的宣言。
嗯。
好，然后呢，再用食指哈碰一下你的头，再做另外一个口头的宣言。
啊。
好，那他这边特别强调什么叫做宣言？
宣言。
对。宣言呢，它就是一个大声强调的积极声明。
积极声明。有点像那个运动员宣誓的概念。
对，他其实他强调的重点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你提出了这个宣言，好，你就会有那个能量。好，他觉得说，世界万物都是由能量所构成的。
对，
所有的能量呢，都是以频率和振动的方式在移动。当你大声的说出一个宣言，它的能量呢，就会穿透你身体的细胞。好，假如这个时候呢，你同时还碰触了自己的身体，你就能感受到它特殊的共鸣。
嗯。有点，
听起来有点玄，
对啊，
对
还蛮玄的。
哦、因为它其实就是这种东西，是不是一个什么这个穿透的力量，还是怎么样？
嗯，
就不知道。总而言之，他认为这样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方法，
有效的方法。
可是你觉得这样子会有效吗？
嗯，应该有点像我们一开始讲到说，这样子去告诉自己可以做得到那种信心、信念去植入自己的脑袋里面的概念。
嗯，没错，它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加强你自己的信念，
嗯，
同时呢，你每一次在做宣言的时候呢，你就在提醒你自己一次，我今天应该是要这样去做它，
嗯，
我才会成功。它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嗯，
好，然后再来呢，他说呢，我们每一次呢，每天呢，你早上啊，跟晚上，你大概都要去对这个对着你的宣言呢，就是每次都要再念一次，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就照着句子念一次你的宣言，
嗯，
然后呢，你就摸着你的头说呢，这是有钱人的脑袋，
这是有钱人脑袋，
对，
这样摸久了，这个脑袋就变有钱，
这个脑袋，对，以后你就会变得有钱，
嗯，
他就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宣言，就在这样两个宣言，
这样有点像是那种自我催眠的一个状态，让大家自己在无形之中去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个思维的概念嘛，就是说我啊，就像这。因为我知道有人讲说，你就要讲自己是有钱人，那你就自然而然就会变有钱人。
对，应该是说好，假设说，你觉得你今天呢，可能只能赚固定的死薪水，你的行为模式呢，可能就会照着你这样的方向去走。
嗯，
那到最后呢，你就真的是只能赚到死薪水，你就可能不会去想说，哎，我能不能创业？
哦，这个有点像那个我们设定目标的时候，人家说你目标啊，要设你的。能力的极限只再多一点点，有点像是那种你设120分，你打个折可能还有80分、90分，但如果你一开始的目标设，可能我只要及格，啊，你 miss 掉就变不及格了。
对对，大概基本上概念上是这样。
嗯，
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要先把你的目标设定好。
嗯，
然后你可能每天把你的目标呢早上、晚上，
嗯，
再念一遍。去这个不断的去复习它，
嗯，
好，那到最后呢，你就会照着你的目标去走，而达到你最后成功的这个境地，这样子，
嗯嗯嗯，
对，
了解。那我之后也要每天都要念说那个克里斯是有钱人，
对对对，
克里斯是有钱人，
对对，你每天这样念，念了一两年之后，你迟早有一天你就变有钱了，
对，然后会把那个磁场钱就吸引过来的。
对，不过这个其实我后来想想，我也觉得是有点道理啦，
嗯，
就是。 加强强化你自己的信念，
嗯，
那你在做事情上面就会变得更积极更主动，嗯，那这样可能就会达到你的要求跟你的目标啊，
嗯，
对，其实这个是应该是还蛮合理的了，
对啊，
对，嗯，然后呢我们在上一个阶段哈有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行为哈都是来自于制约，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所接受到的一些父母亲可能给我们的一些影响，
对，
好，那我们必须要去改变它之后呢，你可能才会有一个比较好比较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的走，嗯，好，那除了这个制约以外哈，
嗯，
其实我们还会有一种影响叫什么，叫模仿。
模仿，
对，
怎么说呢，
就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父母呢对于金钱的态度是什么，好，是把财富管理得很好呢还是很失败呢，他们是很爱花钱呢还是很节俭，
嗯，
他们是喜欢用投资来获利还是他们根本就不投资，
哦，所以除了我会听到这些东西变成潜意识之外，我还会变成是我自己也会跟他们一样，
对，也就是说他们在人生里面呢是属于冒险的还是属于态度比较保守的，收入是稳定的呢还是有的时候有钱有的时候没钱，
嗯，
好，那所以像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因为你有可能听过一句话叫做有样学样，
嗯，
好，那人类呢差不多就都是这样，小时候呢我们靠模仿来学习所有的事物，
嗯，
好，这个就好像我们其实生下来因为你听多了你就会讲话，
对，
一样的这个道理嘛，
嗯，
好，那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假设说你身边有这样的环境你就可以去学着它，去久了之后耳濡目染，你就会去模仿，嗯，然后你就会去讲，
嗯，
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吧。
所以有人说，那个最快的成功方式是来自于模仿，然后再修正。
嗯，他这边举了一个很好笑的例子，我觉得意思哦，这个例子好还蛮值得玩味的哦。他说他想到一个小故事哦，他说有个女人哦在家煮晚餐，
嗯哼，
把一块火腿的头和尾巴切下来就把它丢掉，
哦，
嗯。就他的先生呢看了就觉得很奇怪啊，哎，他怎么为什么每次都把他的火腿的头跟尾巴切掉，那不能吃吗，
哦，
好，然后后来呢他就问他太太，
哦，
他太太就说呢因为我妈妈都这样做，
哦，火腿的头跟尾都切掉，
对，他就把他头跟尾都切掉，哦，那后来刚好他妈妈那天，哦，就到他们家吃饭，
哎，
所以啊，哦，他这个他们两个夫妻呢就问他的妈妈说，哎，为什么你把这个火腿两端都切掉？
哦，
就像你知道他妈怎么说吗？
不知道。
他妈妈说：“因为我妈妈都这样做。
”所以就是一个还是一样是之前的人讲的。
对，就是哎，我的太太呢是听我妈妈的，就我妈妈又是听她妈妈的，
所以要去问阿嬷。
对，要去问阿嬷。好，那结果呢？他们就决定呢，他们希望得到这个答案，所以他们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
就去追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
对，所以马上他们就打电话去问他们的外婆，
嗯，
为什么要把火腿的两端切掉？哎，嗯，结果你猜他外婆怎么回答？
有特殊秘方吗？
他外婆就已经不是回答说我妈妈都这样做了，
哦，
他外婆回答呢是说，因为我的锅子太小了，所以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大的火腿，所以把头尾切掉。
所以他不是故意浪费。
对，所以他这个的重点是在于说，其实事实上我们都会去学习大人的行为，但是你从来不知道为什么。
哦，
在他这个外婆的时代呢，哎，可能锅子太小，
嗯，
他放不下，他把它切掉，
嗯，
可是到了他妈妈的这个年代，哎，可能锅子就变大了，
哦，
但他一样把两头切掉，原因就是因为他学他的妈妈，
嗯，
哦，那等到他的这个妈妈呢，再传到他太太这边，他太太也跟学他妈妈一样，就把他都切掉，
也照做。
那事实上他们的锅子可能是够大的，但是他们没，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是跟锅子的大小是有关系的，
嗯嗯嗯嗯。
所以他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讲什么，他说在跟钱有关的事情上面呢，我们的态度通常会和我们的爸爸或妈妈是相同的，或者是结合了双亲，就是他爸爸或妈妈的做法，嗯，
所以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概念是真的。
对，没错，哦，
嗯，
所以就 好比说哎，可能他爸爸呢是一个创业家，他自己创业，
嗯，
可能从事建筑业，哦，他每个案子所盖的房子呢从盖十几户到几百户不等，而每个案子呢，他都要用到大笔的资金去做投资，好，没有卖出去之前，哦，他的爸爸呢都必须要倾尽家里面所有的财产向银行去贷一笔钱， 嗯，好，所以只要每一次他展开大的这个计划案的
他都要去借钱。
对，所以他们家呢就会过得很拮据，在那段时间，嗯，而且呢还欠了一屁股债，嗯，好，那所以呢在那段时间哈，他爸爸的脾气就不太好，啊、
因为压力太大了，一直在借钱还钱，借钱还钱，
所以在那段时间呢，他爸爸对钱也不会太慷慨，嗯，好，那他如果说跟他在那段时间跟他爸爸要钱的话呢？他爸爸总是会先说：“难道我是钱做的吗？”然后就说：“你疯了吗？”好，最后他当然一毛钱都没有拿到哦。然后他只得到一个什么：“你再问问看，我就修理你。”这样子的一个眼神。嗯，
就是反正提到钱就会变成很敏感的。
对，所以在他爸爸在这个有案子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钱全部都压到案子里面去，他们家的生活就会变得拮据。嗯，好，哎，可是，一旦当他的这个爸爸房子盖好之后，都卖出去的话呢？他说他们就会快乐的像是在天堂一样，他的爸爸呢、会突然判若两人，他变得十分开心，和蔼可亲，嗯，好，然后就变得很这个很大方，还会主动问他哦，说哎，你需不需要钱呢、虽然说他很生气，很想要瞪他爸爸一眼，但是他说他没那么笨，因为他这样就拿不到钱了，
对啊，
所以他就谢谢他爸爸，
是小朋友的察言观色还是蛮厉害的，
对，所以他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就一直循环。那房子卖掉了就会过好日子，那什么时候可怕日子就来临了呢？
要盖房子。
对，盖房子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可怕日子又都来了。嗯，那等到他爸爸说：“哎，我发现一块不错的地，我们开始要盖房子了。”他爸爸可能很开心，因为他可能有新的钱赚了。嗯，好，但是呢，他都会跟他爸爸讲说：“啊，太好了，爸爸祝你好运。”可是他心里头呢，都会非常的不愉快、不开心。嗯，因为他知道
要度过一段那个压力期，这样。
所以在这个他幼年的时候呢，可能就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嗯，就可能导致他在童年里面呢，会有一段不快乐的一个时光，
嗯，所以小时候的发生真的会对于未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所以说他在那个时候哈、他持续了将近十年，
哦，十年哦，
对，嗯，然后后来他说，一直到他发现说，哎，问题的症结可能不是他选择的行业不对。伙伴不对，下属不对，嗯，大环境不好，
那是他发现的是什么？
他发现的是，因为他不知不觉的重复他爸爸那个时候时好时坏的那个赚钱的模式，所以他在长大之后呢，他自己去做生意的时候，他就碰到了行业不对，伙伴不对，下属不对，大环境不好，他就碰到这样的情形。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吗？嗯、
其实不一定，
对，其实不一定，其实不是，因为他后来发现。他是一直在重复他爸爸那个时候的情绪，
哦，他也变得认为赚钱就是要时好时坏才是赚到钱。
对，好、哦，那所以呢，他后来发现了这个状况之后呢，他马上就去做了一些改变。嗯，对，改变了之后呢，哎，他的那个事业呢就会变得，哎，开始就会变得一个比较好，
就比较正常的持续稳定这样在做。而不是那种有高低起伏一直这样跑来跑去嘛，
对，所以呢他到后来呢他就变成他建立了一个比较成功的蓝图，嗯哼、哦、所以他学到的每一项的东西呢、对他来讲都是有用处的，嗯，而且呢他会一飞冲天，嗯，对，所以哈、在幼年时候的哈、这种环境哈、也就是你的金钱蓝图其实是很重要的，嗯，假设呢你拥有了全部的知识还有技能的话，可是呢，你的蓝图呢不是以成功为目标的话，你的金钱跟财务状况都不会被看好的。嗯，
对。所以最初当初设定自己第一个是就是说我要成功，然后我要赚到钱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先告诉自己这件事，然后要去察觉到自己以前是不是被家里面的影响啊，就是不管是父母还是环境影响，说太多对于财富负面的想法这件事情要排除掉。
对。所以说呢，小的时候环境非常重要。长大以后，假设你的环境不好，长大之后呢，你要去想办法去改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嗯，那你的这个思维逻辑可能就会跟人家不一样，那你就有机会会变得有钱。
哦 ，OK。那所以，那如果是这样，他应该有没有提供一个方式说，因为很多我觉得以华人小世界的话，大部分真的应该蛮常听到说，就认真工作就会有件赚钱啊，或者是说财富是贪婪这件事情，那它里面有分享到 什么方式是可以改变，让大家自己会觉得，哎，那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的想法？
刚刚开始哈，我们有提到了哈，我们这边就再复习一下，就是修改你的语言程式嘛。
对，
从你的察觉开始。
察觉。
对，察觉就是什么？写下你小时候听过所有描述金钱、财富还有有钱人的话语。
嗯，把它写下来。
对，写下来之后呢，你要去理解它，写下你所认为这些说法如何影响你的财务生活。
嗯，
慢慢做个厘清，这就是理解的部分。
啊，
再来呢，就是划清界限，你有没有看出来？那些关于金钱的想法只代表你所学来的东西，而不是你自己的想法。
嗯，
当然呢，它也不是现在的你。
嗯嗯，
你能不能看出来你现在所有的选择，事实上它都是可以改变的？
哦，就是那些东西不见得是真的，或是理所当然就一定是这样。
对，所以最后呢，你必须要怎样提出宣言？好，哦，现在呢，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说出以下这几句话：我所听到的是关于金钱的看法，它不见得都是真实的，我要选择新的思考方式，让它帮助我得到快乐和成功。
哦，
最后呢，再请你把手呢放在你的头上，摸摸你的头，说这是一颗
有钱人
的脑
袋。哇，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棒哎，我觉得因为钟老师你看过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来多分享一下里面的概念。我觉得今天听完，我觉得光那个四个步骤，我们就回去就有一些功课可以做了。
是，可以，大家可以回去好好思考一下。
嗯。好哦，那希望今天的分享，有钱人想的跟你不一样的话，让大家开始思考变成有钱人。
对，
好，
我们一起来努力变成有钱人吧。
OK， 今天到这边，
谢谢，
拜拜。